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一块儿相约灵修的时间。圣经诗篇十二篇第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是的，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愿我们每天都从神的智慧、神的话语以及聪明的言辞当中得着造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拓展视野，拓展视野。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
28章16到20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们一块把焦点放在第19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要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28章19节。经文说道：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节。 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拓展视野。我和一位宣教士受邀与大卫共进午餐，大卫已年近80岁，向来慷慨地资助这位宣教士的事工。大卫自己虽然无法造访宣教士所在的国家，但却在饭前祷告时如数家珍地提及当地的风土民情以及景况，并为之代祷。他经常为此事工祷告，因此对其特殊需求也能娓娓道来。大卫宣教的眼光已超越自己的国家新加坡。主耶稣吩咐我们对于福音使命要有普世的眼光，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这么说并不是要我们去买张机票环游世界好执行他所吩咐的。我们可能不太有机会常常到外国去，但却可以在不离开家乡的情况下参与世界各地所展开的事工。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想一想，你家附近是否有外国学生居住？是否有个正努力想适应当地生活的外国家庭？或者是否有个孤寂的人需要你的鼓励和安慰？与他们分享耶稣的爱吧。这就是你带着福音使命穿越洋海的方式。求主拓广我世界，我愿投身你事工，忠心为你服侍人，分享福音路无穷。我们透过耶稣的眼睛能看见处处群羊戴牧。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好吗？是的，我就是简单喜乐的善乐。在这新的一年里呢，善乐诚心的祝愿大家能够爱主更多，使主更深。另外呢，我也想到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的这一句耶稣的话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善乐希望呢，主的这句话不单单是一个应许，更是能够在这新的一年里成为你和我生命中的一个真实经历。愿主大大的赐福给你。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简单快乐的善乐姐妹。接着我们为几位肢体来祷告。首先是一个寻找主的人，他说，请为闽池县的学生们祷告，这群可爱的学生们在不久前信靠了主，求主加添他们的信心，求主赐予他们聪明才智，使他们每天都有长进，能顺利地通过元月份的考试。我们为此感恩，也纪念一个寻找主的人，纪念这些孩子们，让他们有智慧有聪明，在学业上天天进步。接着我们为快乐小天使所提到的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教堂的扩建工程来祷告，为所需用的经费交托仰望主，求神供应。再来是江姐妹，她说，我是宁夏的一位姐妹，请弟兄姐妹为我的女儿祷告，他今年上初一，学习不是很好，求神让他学习成绩能够进步。最后我们为感恩的人祷告，感恩的人提到，请为我公公祷告，他患了癌症，晚期转移并且扩散了，求主安慰他，也顾念他，医治他，也求主安慰我的婆婆跟全家的人，安慰他们的心，保守我的婆婆平安健康。我们纪念感恩的人，他的公公在病床上经历神的恩典，也求主赐福他的家庭，特别是感恩的人他的婆婆以及全家人。今天我们思想拓展视野这个灵修题目。孙大中心里常常会有一幅宣教的蓝图，首先是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这是我的骨肉同胞，我们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讲一样的语言，我们写一样的文字。再来是印度、 和俄罗斯这些临近中国的人口大国，还有相对落后急需要医疗和教育的非洲和中南美洲。此外还有临近的中南半岛，还有太平洋岛屿以及海岛国家，他们也需要听见福音。再来是回教世界、阿拉伯国家，以及信仰没落的欧洲大陆、英伦三岛以及北欧各国，最后是美加纽澳这些信仰相对复兴的国家。无论从非洲草原到中国的窑洞，从大城小镇到深山野林，从沿海到内陆，从热带雨林到北国冰原，从海岛到荒漠，这里都有人需要听见福音。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到他们中间，但是当他们为了做生意，或者为了学习语言，为了交流文化，或是为了参加国际盛会来到中国，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与他们分享耶稣的爱。在这里孙大中也稍稍分享福音广播在普世宣教上的价值。许多弟兄姐妹写信给孙大中、给杨义杰，或是在网上留言分享，表示谢谢大中和义杰每天将神的话语传讲得清楚，喂养弟兄姐妹灵命上的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坚持听这个节目。是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将近68亿的人口，分散在200多个国家，使用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是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根据美国一个学术机构的研究，有30多亿的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电话，更不用说拥有手机。不但如此，在这68亿的人口里边，有 70% 的人是靠听与说来沟通学习，而不是阅读。也就是说，有48亿的人是借着听而接收资讯的，其中有很大比例是文盲，亦或者是在我们听众朋友中间有一些是盲眼的朋友，他们是视力有着障碍，几乎只能靠听。对他们而言，听几乎是唯一接受资讯的方式。感谢神，神顾念这些有困难的人，也怜悯这些弱势的群体，让他们虽然不能阅读，却仍能听见，他们能听见神的话语。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马书十章十八节，保罗接着又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福音广播在普世宣教上的卓越价值。透过广播，无远佛界的让人能听见福音，能听见神的话。这是神所拣选让人听见他声音的一个极有效的途径。前不久，孙大中的好同工也是广播前辈林成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在中国各地探访弟兄姐妹的收获。他说什么呢？他说福音广播真有效。他不止说一次，他说了好多次，说真有效。孙大中过去分享过，广播人要克服的第一层心理障碍就是，真的有人在听吗？我在这个空荡荡的播音室里边，对着一个收音的话筒，在本地叫麦克风，好像是在自说自话，真的有人在听吗？因为完全看不见任何听众，看不见任何反应，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侍奉，深信神要借着福音广播，透过电波把他的声音传遍天下，把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让没有听见的人能够听见。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姐妹，今年是2010年，直到今天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新约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主必再来，但是天留着他， 只等到得救的数目满足，就是那些神从创世以前按着他永世的计划，照着他奥秘的旨意，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这些人的数目是确定的，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羊。当得救的人数目满足的时候，主就再来了。主已经预先说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然现在是一个所谓的多媒体的时代，有人说了，广播是不是已经落伍了，已经过时了？现在还有人在听广播吗？大家岂不都是在看电视、看 DVD、 上网听 CD、 听 MP3？ 除了开车的朋友，偶尔打开收音机听一听路况，大概已经没有人在听广播了吧。是的，在大都市里好像是这样，但是正如孙大中前边所讲的，在全球68亿的人口里边，有将近一半的人是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他们生活条件很紧张，即便是生活在大都市里，也不一定有条件能享受多媒体。现在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代，许多农村人口移入了大城市，特别是年轻人纷纷涌进大城去谋职找工作。所以根据估计，现在全球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已经超过了500多个。感谢神，这个时候网络广播就发挥了它的功用。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是在网上听节目，或者是从网上下载节目收听。感谢神，随着网络的普及，使得像《灵命日粮》这样的节目能够超越国界，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听得到。当几年前孙大中第一次看到乌克兰的听友在网络上留言的时候，我相当的惊讶。但是陆续有巴西、有西班牙以及法国的听友在网上留言，我就知道这是神借着网络广播行了奇事。感谢神，福音广播是极有效的宣教途径，但也有它的挑战。比如急速的城市化，就使得许多过去习惯听广播的朋友慢慢的失去了听广播的习惯。很多过去经常听福音广播的听众，因为限于条件或者是因为生活节奏改变了，现在很少收听了。同时随着能源短缺，电费的高涨也增加了电台经费的负担。我们要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同时也求主兴起合用的工人，委身侍奉，承接使命，后继圣功。孙大中参与福音广播的侍奉，完全因为很单纯的信念，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爱主所爱的。1980年孙大中信了耶稣以后，对于中国同胞的灵魂得救就有着极深的负担。我深信，如果说长城是太空人在外太空能够用他的肉眼辨识的唯一建筑，那么神绝对不会忽略长城底下那亿万的中国百姓。这亿万的灵魂，神岂会不顾惜呢？全世界有68亿的人口，中国就占了超过13亿。而孙大中能够用普通话跟弟兄姐妹以及各地能听懂普通话的朋友分享信仰，分享福音，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马可福音16章15节，主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的，这天国的福音，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你心中是否也有一幅宣教的蓝图？还是我们每天只是为自己而活？在2010年的开始，你是否愿意让神拓广你的世界，看见普世宣教的需要？我们的人生非常短暂，非常有限，我们是否愿意让主使用？是否愿意领受从天而来的异象，有着国度的眼光，尽己所能的要让人听见福音？可能你会说，我不能，我不会。弟兄姐妹，神不是用能的人，而是用肯的人。主说谁肯？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要使用你的不足和谦卑的努力来荣耀他，他要在你生命中建立蒙他喜悦的心智和能力。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不是我们能，是神能。感谢主，腓立比教会是与保罗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是保罗每逢想念他们就为他们感恩的教会。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姐妹，这也是孙大中的祷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在这些年间把主的福音传开，让我们新的一年一同在神面前立志，做神圣洁贵重的器皿，传主和平荣耀的福音。让我们所求所想所祷告的不再是我要什么，而是主啊，你要什么。弟兄姐妹，起来服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所需用的东西主应许都要加给你了。神尊重我们，他爱我们，他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我们，使我们蒙恩成为基督的使者，到各处去宣扬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愿主加略山上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求主开广我们的眼界，使我们不自满，使我们乐意预备自己为他的圣名发热心，让我们就像灵修短文里的大卫，常常为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祷告。他们可能并不住在中国，但你对他们的一切如数家珍，因为他们时常在你心里。你知道神的眼目经常看顾那地，你的心也常与他们同在。19世纪把福音带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戴德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每天打开圣经读着神的应许，并且每天为中国人的灵魂得救祷告。神垂听戴德生的祷告，神大大的使用戴德生，今天神也要使用你。有句格言说，有志者事竟成，但我更愿意说，有爱者事竟成。 Where there is love, there is a way。 爱主的人必然会找到侍奉的路，那是从山不能遮挡，海洋不能阻隔的。弟兄姐妹，你爱主吗？主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一切，但是他仍然三次对西门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姐妹，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最后，我要勉励我们中间的传道同工，务要照主的旨意，牧养主的群羊，做主群羊的榜样。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绝对不是突然的，因为主必纪念。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能飞的梦想。
前方，努力向前闯。
这是由张碧玉姐妹作词，江凡姐妹谱曲，相当能够代表福音广播的一首诗歌《能飞的梦想》。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把我们带进这新的一年，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主啊，举目望田，要收的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求你打发工人，差遣他们甘心侍奉，收你的庄稼。主啊，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愿全地都听见你的声音，都得知你的救恩。求你赐我们智慧悟性，赐我们诸般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在列邦中诉说你的荣耀，在万民中见证你的奇事。让我们不但是享受与你同行的甜美，也经历与你同工的喜乐。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在新的一年我们彼此祝福，新年快乐。欢迎你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提出需要为你祷告的事项。我们不但做灵修伙伴，我们一块做代祷的伙伴。孙大中和杨义杰要送给你2010年的读经表，你可以按着读经表的顺序，按着进度来读经。希望这一年你在神的话语上大有收获。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灵命 at 良友 .net 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装载